常常进入了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求主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学习雅各书的时候呢，能够真的领受很多因为雅各书实在是一卷非常丰富的书那么我们今天五章第二讲讲完之后呢，下礼拜我想讲一个雅各书的总结，好，那么让大家有一个比较通彻的了解，那么也盼望呢，能够大家对这一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信息有一个概括性、总体性的认识哈。感谢赞美主。好，那么我们一开始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哈，从四章十七节。那我们讲到了五章第三节，然后当然还会讲到五章第十一节哈。那四章十七节，人若已经知道应该常常行善，却不去常常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哈。那么这一节圣经呢，引发了一长串的讨论，为什么呢？因为在除了十诫当中呢，你不去犯之外，雅各在这里多加了一个，你知道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罪了。那么这个等于就是说，把我们对于神的律法呢，他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就是说你该知道行善，你没有去行，为什么呢？因为加这个就等于说是爱人如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允许这个罪恶的存在，你应该知道去行善的时候呢，你却没有去行。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的作业当中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设计这个作业，让大家能够知道，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做知道行善而不去行，那行就是实践履行的意思，善就是品德高善、真善美的好事情，所以我们在认识到违反上帝诫命之外，还体认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好的事情、美善的事情，你知道你不去做，那也是一种罪，那个叫做 sins of omission， 就是忽略的罪。第五章第一节下，如今请注意，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泣，持续的嚎啕，因为将有苦难。这个苦难呢，就是折磨人的苦难，亚兰文叫做恶魔般的折磨会临到你的身上。那么雅各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警告他们，因为他们在后面所讲的事情呢，的确让人非常的痛恨，因为他们亏负了工人的工钱，因为当时的带的背景就是有钱的人扣押工资，不给那些人当得的工资，因为他们那些的人都必须要有工资，他们当天的食物才有着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真的是为这些当时代的弟兄姐妹呢，非常非常的替他们感觉到他们身上的痛。所以呢，雅各在这边近乎咒诅他们，他说你如果你是富足的人，你是欺压的，但不是讲所有的富足的人都是在这个咒诅的地方，而是说你富足而不去关切穷人的。那么当然富足的人里面也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但是他是对这个富足的人却不关心贫穷的人的需要的时候，他特别的提醒他们将有那个悲惨灾难不断的临到他们身上。这当然呢，你可以说可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他会遭受到某一些从神来的咒诅，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那也许他是指着以后 他们将来入了地狱，哇，那是永世没完没了的折磨啊，因为他们亏负了工人的这个工钱，所以他们的哀声叹气啊，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祷告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很大了。所以呢，第五章第一节他特别警告富有的人，你们要持续的嚎啕大哭，这个苦难来到你们身上的时候呢，你们是不得安宁的。好好，第五章第二节，你们的财物已经坏了，衣服也已经被虫子咬了。那么这个已经的时态就表示已经发生了，也可以说是天上灵界已经看到了。也就是说，雅各如果说他是以一个天上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会发现到这一些有钱的人财物被财物就是他的食物腐烂了，衣服也被虫咬坏了，那么钱财很多啦，金子锈啦，那这一些的人并没有去关注到贫穷人的需要，也就是四章十七节里面所讲的，你们知道该去做的事情，你该去关注这些贫穷的人，你没有做，那么就是你的罪了。所以基本上呢，你在前后轮读起来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了。OK， 那个长的锈呢，这锈证明你的不是，就要吃你的肉，如同火烧。那个银的锈是有毒的哈。你如果常常去摸那些金银啊，金子可能还好，银就特别容易有问题啊。那个长的锈呢？哎，是有毒的哈。那么，在这个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却没有拿出来帮助贫穷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你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你们的罪了。好，那么他的继续在讲第四节，他说：你们剥削了他们的工钱了啊。就是工钱本身有声音呼求，然后收割人的冤声也呼求，所以呢有两个声音，这个工钱它会发出正义之声啊，哇，这个钱应该是给人家的，给他当用的，可是你没给，你用各种各样的巧立名目不愿意给别人，那么 OK， 所以上帝会听见他们的冤声，所以这个就是雅各在第一节他这样近乎咒诅他们，这个原因就在第四节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哈，因为你让人家挨饿，可能还受冻。第五节再一次的再讲，他说你们在这世界上享美福，好宴乐啊。但是原文的直译里面呢，多了一些的意思，你们在世上为享乐而活，过着奢侈放任的生活，这个享乐也包括取笑那些做工的人，不给他们工钱啊，你还以为你自己耍老大的心态，这样子的心态呢，当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世界上穷奢极侈，养肥自己，竟不知道屠宰的日子近了，就好像一头羊一直被喂得很壮很肥，但是它的至终的命运就是要被宰杀的。好，所以呢，雅各用这个样子，大家能够明白的这样子的叙述呢，描述他们呢没有悔改，他们没有改变，他们就像羊待宰的羊一样，越肥越容易被宰。所以呢，我想这个雅各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知道当行善，却没有去行 ，OK。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好像也不持续的，他们也不持续的抵挡你们，抗拒你们哈。所以这些有权势的人，就是随便的，就是让人过得很不好，
所以他自己生命上很不好，还要去让人家挨饿受冻，他自己会很高兴啊，以为享乐。那这样子的心态，基本上上帝是会审判的。OK， 好，那么最后的劝勉哈，我们劝勉要降规则，要忍耐啊。五章七节到十一节，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哈。我们讲过 ，macrosomia 是一个带着爱火的忍耐，而且是很久忍耐哈。英文还会翻译成为 long suffering 哈。很久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好，那秋雨是初雨，春雨是晚雨。好，所以在两个时段都需要雨，也就是表示圣灵的浇灌。那这种忍耐Macrosomia 是带着爱火的恒久忍耐，大有盼望。所以雅各笔锋一转，前面讲到财主他们的剥削，后面讲到被剥削的农民们，辛苦的人们，他们要忍耐，上帝一定会替他们伸冤的。等候地里出产，意思就是说它必定是丰盛的，这个丰盛必定会临到他们，时候到了就会发生。好，因为春雨跟秋雨对于以色列当地的人来讲呢，是一件大事。如果那一年没有春雨没有秋雨，他们就收成不好。 OK， 所以呢秋雨必须有，春雨也必须要有，所以这个是他们每一年都要经历的。但也就是说，时候到了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这样子的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是大有盼望。我们知道时候到了，必然时候到了，神必定替我们伸冤。 OK， 所以第八节，你们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Parousia Parousia， 主来的日子已经很接近了哈。那么我们上次也讲过哈，这个主来的日子不见得就是主最后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忍耐，我们是盼望主向我们显现啊。那我们对于整个的圣经的话的理解呢，我们不是只有仅仅得到最后主再来的那个时候，而是事实上，我们盼望主现在就跟我显现。 OK， 所以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持续彼此埋怨抱怨，免得受定罪刑罚。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或者是说审判官已经设立在天国门口了，意思就是说他快要成就了，他已经在那里预备好了。 OK，所以这好像神在城门口已经开始审判了，因为当时大多数的肢体们都是被欺压的啊，都是受到剥削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彼此拘怨哈，我们要彼此爱的鼓励哈，因为我们是爱人如己啊。第十节，弟兄们，你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的忍耐的榜样。OK，那先前榜样的人忍耐的人是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这约伯的忍耐，也是道出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哈。所以那个忍耐呢，就是以约伯作为一个例子，当然还有其他的先知呢，他为了传讲神的话，神的这个预言，他遭受到很大的这个逼迫，但是为了神，他愿意摆上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哈。我们在被逼迫的当中，我们可不可以一直走下去，那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好，那么我们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要从五章十二节呢一直讲到最后。那 讲完了以后，我们就结束了。那今天还有最后一次的作业啊，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可能也有作业，但是我还在寻求哈，希望是没有哈。但是呢，弟兄姐妹赶快写完这课作业的话，那应该很快就可以拿到结业证书哈。好。五章十二节不要起誓，就一节圣经哦。那但是啊，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以起誓哈。这个但是是连接的前面十一节的哈。所以呢，忍耐还有一个但是哈，就是我们要像约伯那样子的忍耐，我们要像那些忠先知的带着爱火的恒久忍耐。但是你不要起誓哈。不要指着天起誓，也不要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那么这句话其实耶稣基督也讲了一段相同类似的话哈。在我们作业当中呢，我会叫你列出来哈。当时的犹太人的背景呢是这样，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呢对任何的事情呢有习惯性的歧视哈，那这个习惯性的歧视呢，就好像呢，我们在先知歧视当中啊，我看到我们有一些的学生啊，也不知道是学人家的还是怎么样啊，他会讲说神说神说神说神说，那么这个当中呢，就跟这个对神歧视习惯性的歧视呢，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哈。那么雅各在这里告诫信徒，不要像传统的犹太人指天啊、地啊、圣殿起誓哈，因为他们的口里的誓言呢，可以在心里面取消的。这个很奇怪，因为他们以前有一个犹太的拉比，他这个样子教导他的学生说：你嘴巴讲的誓言呢，你心里面在讲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取消。那意思就是说，你讲出来的话就不必去遵守了。那么这个样子的事情就变成了你在说谎话。那么基本上呢，那个犹太拉比这样子的教导呢，是一个很错误的教导。但是不小心呢，变成所有的犹太人都会了。我嘴巴发誓诅咒哈，都是假的。那么这个雅各他就说，你不可以，因为你们会落在审判之下。为什么他起誓他会被审判，是因为当时的人他们有这么一个习惯，因为你嘴巴讲的话心里可以把它取消掉。那这个有些时候呢，是为了要骗取对方，骗取敌人同意，所以你一个发个誓，但是你心里把它取消了，然后到时候呢你就不兑现。但是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雅各说你会受审判，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子讲，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落在审判当中。所以呢这个口是心非的假冒为善，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呢，你口是心非的假冒为善，就变成被审判。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不要随便起个誓哈，要增强你这个讲话的分量。那你不需要这个样做。就像我们在讲神说神说这个东西，你在操练的时候呢，我一直禁止我们学生用神说。为什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哈。第一个，你可能会妄称神的名，因为神到底有没有这么说你不知道，你把它养成习惯这样讲的话，你就会麻烦。就像我们这边讲，你在那边养成习惯指着天起誓，那你就麻烦了。你用神说你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到时候没有发生，那人家是怪你还是怪上帝呢？所以第二个，除了这个妄称神的名之外，第二个就是你让 神下不了台，你说是神说的，神没有说，本身呢你可能会说谎。第二个呢，那你说错了，那你说错的话是神的错还是你的错？那基本上我们要谦卑一点，我们要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领受的问题，跟上帝无关哈。但是如果你又说神说的时候呢，那将来要是出了问题，那是你负责还是上帝负责任？那就变成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不要讲神说、圣灵说什么的 ，OK？ 你要说我感觉我领受 ，OK？ 出了错误我负担，我负责任，不是上帝负责任 ，OK？ 就像这里讲，我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不能够抓一个人来说，哎，他负责哈。那基本上这个样子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负责任，所以你要找一个人来加深你的信用，那基本上这是不行的哈。马太，主不愿意信徒起誓，只要诚实的说话。马太5:34，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哈。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从那恶者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现在讲的话呢，雅各又再一次重申哈，你不要养成起誓的这种口头禅，就等于我们说预言的时候不要神说，那个变成口头禅哈。等到你将来是真正的是公认的先知的时候你再说好不好。哎，你不要现在学的，我们要学就学正确的谦卑的方式，这是 A 项。第二项呢，我们看见彼得的软弱，彼得的软弱他用发誓说谎，怎么说呢？马太26:74，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他可能嘴巴发誓的时候心里面怎么样取消了，可是这件事情呢，主耶稣很不愿意他的门徒怎么样用启示的方式。结果你看彼得他自己说谎，还发誓说谎，真的很丢人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耶稣基督反对我们启示。我不晓得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看过有些人说我发誓我发誓我发誓，有些人他真的用我发誓成为他的口头禅。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起码见过三个人是这个样子的，我发誓。那通常他发的誓呢，你就千万不要相信，特别说我发誓我爱你啊怎样啊，那个你就不要被骗了。 OK， 好，第二点，在绝对真理之下呢，我们的认知态度是坚决反对是是或否，不是给予模棱两可的答案。因为在世俗上的时候呢，通常你为了要明哲保身，既不是是也不是否，那有些时候会被人家逼到墙角。但是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就是是，否就是否，对不对？有人问你同性可不可以结婚，不可以，圣经上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 ，OK？ 所以我们圣经要守啊，对不对？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情是要被处死的，那你要翻到在哪里啊？你要再找啊，立位记啊，要找出来啊，马上要翻给他看啊。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同性恋啊、变性的议题啊，那你要找到你经文的这个坚定的立场，不要去模棱两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OK， 好，那原文的开头呢是但是，哈，这个但是，所以呢，也就是说跟前面的忍耐是有关系的，意思是我们对于社会道德的忍耐，应该讲说社会道德的对于社会无道德。无道德的忍耐，先知对当时在悖逆的忍耐，我们不要用发誓来增加自己讲话的分量。 所以有些时候呢，发誓就好像在演一出戏一样，你要演一出让人家以为你是很认真的，可是你的确不是啊。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哈，因为假冒为善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要演戏的意思啊。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电影也好啦，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也好啦，他们基本上呢都是演的嘛，都不是真实，他们在演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真是假，那你自己去判断啦。OK， 哈利路亚。好，第五的、凡事祷告，接下来呢，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哈，他说，在你们当中有正在受苦的呢，正在就是现在，是现在哈，就是承受厄运啊，是很艰辛的那一种的环境啊，那么他就应该持续的祷告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面对我们的生活困境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一直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proshukamai， 这个就是一个希腊字4336哈，我们待会会有个地方会讲的比较清楚。proshukamai 这是一种请愿式的祷告，而且是最常用的祷告的字。那方言祷告呢，你去看哥林多前书14章的时候，他用方言的祷告，他就是用这个 proshukamai。那么这个动词呢，带出来的意义呢，是一个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也是这样哈，这是公开场合的祷告，也是向上帝请求的祷告。OK，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知道，哎，方言祷告跟这个这边所讲到的祷告是同一个希腊字哈，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那个 proshukamai。他就是在讲方言祷告，所以看到这个字就说，这个地方有方言祷告的意思哈。有喜乐的呢，就是心情愉快的时候呢，他就应该歌颂。OK， 待会我们会讲他的出处原文呢，跟这个前面呢第一章是有关系的哈。好，十四节，你们中间有持续病了的人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为他抹油，为他祷告。那奇特的是，这个病呢，它的原文不是病，它的原文是软弱，它的原文是无力，是身体无力。那意思就是说，你跟我有些时候是在软弱，我没有办法起床，我没有办法去做工，因为当时的人呢，你去做工的时候呢，你基本上呢，你就很容易的，家里就没饭吃了。我不晓得当时是不是有什么请病假啦，或者说做任何的事情哈，这个时候呢就很麻烦哈，所以在这种软弱的时候呢，那你第一件事情呢，你就是要去找你们教会的长老来祷告。教会的长老祷告呢，就是他来帮助你，让你能够站立起来，让你站立起来怎么样呢？可以去做工啊。所以在当时候呢，是一个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大部分当时的人是比较辛苦的，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了，这个有家有小孩子的，那你就比较麻烦，这压力就很大。那他要长老去为他祷告，但是呢，这个身体无力是软弱的意思。那用奉主的名用油抹他，那为他祷告。这个抹这个字的，你可以讲是按摩。他这个字呢，他的意思就是按摩的意思。当然我们知道就是用油抹嘛，我是在那边按摩。那么你可以说这个动作基本上呢，就是说是有身体上的接触，用你的手抹，这个抹可能是任何的地方，或者是说它特别是伤痛啊，或者是脚摔断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呢是 身体上面的，那也代表了我们肢体之间啊那种身体上面用油代表了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医治你，这是长老的工作哈。所以其实所有在教会当中的要当长老的，你应该啊知道你有这个责任去为弟兄姐妹，患病的弟兄姐妹呢，你要去为他抹油祷告。真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啊讲得很清楚，长老的职责就是为病人祷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都要有信心，长老就是要做医治祷告。 OK， 好，那么当然这个人得医治不是因为抹油，油有 某一些方面特别的意思。十五节，出于信心的并且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将来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那这个救这个字呢就是收走的意思，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医治。所以其实从前后文来讲，这个跟病人的拯救无关了，是跟他的医治有关系啊，因为他躺在床上你要叫他站起来啊。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这个叫做收走。那你也可以讲说因为按着十六节来讲的时候呢，他若犯了罪对不起，十五节后面啊，犯了罪就必蒙赦免。其实你得医治跟你的罪得赦免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一个钱币的两面，一面是得拯救得赦免，一方面是得医治。也就是说你有得救的信心，得拯救的信心，你也就有得医治的信心，这是一体的两面。 OK， 好，那我们来比较详细的解说哈。第三点，信徒在受苦当中或是在受逼迫当中，雅各的劝勉就是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请愿祷告。这个请愿呢就是不是在这个上帝的应许当中你想要什么，那你可以有一个请愿式的祷告。 OK， 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呢，那你的祷告呢也是在这个里面，请愿。请愿就是说，上帝你答应我们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主啊你的应许是这样，我情愿现在就发生在我这个患病的人身上。 OK， 祈求神开路啊，你的应许现在就要在这个人的身上。 Prashukamai，我们心态上呢要如同在第一章第二节一样啊，大家记得第一章啊，你们若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怎么样，以为大喜乐。这个百般试炼包括你卧病在床起不来啊，可能一家大小的生活顿时失去了，你就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所以我可以想象当一个人真的卧病在床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病不是那个我们所讲的生病，不是说你的感冒啦，不是说你怎么阳了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身体虚弱到了没有办法站起来，没有办法去做工。 OK， 那么那这样子的事情呢你要以为大喜乐啊，这个就是一个信徒面对这么大的试炼的时候你我的心态的问题。 OK， 你是真的以为大喜乐吗？ 那么你的大喜乐就应该变成歌颂神。OK， 所以呢，经文是这样讲的哈。OK， 你们中间正在受苦的，他就该持续的祷告，请愿式的祷告，让上帝你的应许现在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有喜乐的呢，他就应该歌颂，心情愉快。所以呢，套上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哎，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你大喜乐的表现就是歌颂、赞美上帝。所以你看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呢，有一点前后呼应哈。我们信徒呢的心态基本上呢都是喜乐的，感谢主啊！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喜乐的，也歌颂上帝来面对一切，包括我们到前后文来看，包括你受到逼迫啊。该领到的钱没领到，被人用一个手段呢，没有办法领到。但是对那些有钱的人呢，我们要的钱对他来讲是九牛一毛的啊，他还是不肯给。就有人自私吝啬到这样子的地步，难怪雅各要咒诅他们。但其实这个咒诅其实也是带着一颗福音的心态啊，因为他们如果早点受到这种咒诅，可能还可以悔改啊！真的，有些时候啊，有一些的难处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永生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受欺压的人，我们总是要在什么，在喜乐当中来面对整个的环境啊！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哈，这个有病的原文是身体软弱无力。无法起床工作，像平常一样，并不是指一般的疾病，不然的话你这个教会的长老，有人感冒了，来来来去抹油，这家阳了啊，赶快去，阳了可能你也不敢去，怕得病，他们也不敢你去。但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在当时那个没有那种流行传染病的时代当中，你又看见教会的长老为什么要去，是因为信徒委身一个教会，你有委身这个教会，那个长老他才能够去看你啊。那我相信，我真的相信那时候长老呢身上一定带着钱的，因为他不做工，他没有收入啊。所以你要知道，整个的教会呢就是要长老做这样的事情，长老就带着钱去慰问，为他抹油祷告 ，OK， 因为他需要。这真的是当时代教会在做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受欺压的，但是需要教会这个样子，在这个身体软弱上面来帮助他们。在财务上面也来帮助他们，但不管怎么样，教会为病人抹油按摩代表教会关怀，但是呢这个是对教会肢体的医治，不是对不信主的人的医治，那是不一样的。不信主的人你要得医治，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抹油了，因为这是我们对于主内的关怀。OK， 他要是还没有信耶稣，我不晓得当时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怎么处理的啊。那我们在医治释放的领域当中呢，对于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医治呢，我的处理方式会比较小心啊，因为医治释放呢，耶稣讲了一个例子啊，没有信耶稣的人。把鬼赶走了，他又回去带了七个更恶的鬼来，那人的情况比以前就更加不好了。所以呢，我们特别是在释放赶鬼这方面呢，你要把握一个原则，对于没信主的人啊，我是不做的，因为做了等于白做工，而且对方的状态可能更不好。 信主的人呢，你也要再三的跟他讲，我把你赶这个乌鬼赶出去了，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啊，你要把神的话吃进去，你不要再让仇敌有机可乘。OK， 所以我们抹油也好，我们做任何的信心的祷告等等都很好，但你自己要做后续的动作啊，你不能就讲啊我好了啊，那要小心啊，仇敌都是偷窃、杀害、毁坏。好 ，B 项哈，得到医治和得到赦免救恩是同一件事情哈。啊，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要不要他用收走这个字，同时也是医治的意思。所以呢，医治跟得救呢是同一件事情，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千万要记得，你有得救的信心，你就有得医治的信心，因为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啊。那么另外呢，凭着信心所献的祷告，不是指病人的信心，而是服事者祷告人的信心。那不是你的信心来医治，是神来医治，这一点你要搞清楚。信心就好像是一个管道而已 ，OK？ 透过你信心的祷告，神来医治。那所有的祷告呢，都是服从神的旨意，也包括得知启示说，我这个病患啊是。什么地方需要认罪悔改？我绝对相信上帝的主权和医治，这是医治的人必须要有的最起码的信心根基。我再说，你一定要是有信心的根基，你相信神的话，超过了你的眼见。我们说眼见为凭嘛，但是在我们信心的理运当中呢，我们是神说的话算数啊。这个对于我们比较不是很进入灵里面的人，可能这个理解上可能有一点的偏差哈。我再说，我因信如此说话，意思就是说。我相信神所说的，所以我如此说话。我相信神说婚姻是一男一女，我因相信如此说话，所以我不赞成同性恋。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的信仰是从神的话来的，你的信心是根基于神的话，不是人的话。那么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需要认罪悔改，那你需要从神来的启示啊。所以我们要告诉他，我们一起来认罪吧，因为下面有跟着讲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为什么？因为在医治的时候呢，是跟得救得拯救是同样的，你有得拯救就等于有得医治，这个信心是一样。但是这个信心呢，要求我们怎么样，要得到神赦罪之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学过我们的赦箭啊，我们要将悔改信心箭啊、恩膏福音箭啊、将信心啊、赦免啊，要赦向我们这位病人啊，因为他可能有些罪，他要跟着我们一起来认，我们一起认。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的祈祷是神医治的过程的一部分。所以神要医治一个人，他在看有谁在为他祷告，有谁用一个信心的过程，信心这一条通路让上帝可以来医治他。所以你跟我在医治释放的这个领域当中，你跟我都是成为上帝的一个管道，是上帝来医治，不是我的信心来医治。 更不是我去医治，是神来医治。其实我们所有的服事说穿了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说我们来一个先知启示，我们来发预言，是你发预言吗？不是，是神启示你，透过你的嘴巴来发预言。我们医治人吗？不是我医治的，是上帝透过我们这个管道，我们这个器皿，透过信心让神来医治。是神做的，不是我做的，是神给我的启示，是神给我的意象，是神给我的话语，我只是他使用的器皿而已。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我个人觉得啦，虽然说这是祷告人的信心，但我个人觉得被祷告的人自己也要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九章那个可怜的血肉的妇人他是有信心，他相信神的话，他要去摸那个衣裳穗子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另外呢，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他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里面有很多人来他就要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他们也是相信耶稣的衣裳穗子可以医治，所以他们来，他们相信。所以你也要有一个信心的行动，你到神的面前来，你期待他医治，而且他真的医治了。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呢最起码你要到神的面前啊。 OK， 好。那么另外一个我设立了一个表就是雅各书和登山宝训当中的信心祷告，就跟信心有关的祷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当你的生活充满困难破坏的时候，要喜乐，因为奖赏要等着你马太第五章登山宝训的时候这个你受逼迫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欢喜跳跃。马太福音第五章，你可以看到雅各书的教导跟登山宝训是非常有关系的。 OK， 所以我真的相信呢，我们的雅各呢，他真的很熟悉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他写在他的书上你要完美完全成熟，什么都不缺乏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你要忍耐，忍耐也当成熟完全，对不对？然后马太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perfect。 这个完全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可能说哎呀不可能嘛，但就是因为不可能，所以我们要依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往这个地方去，不能说不可能我就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神要我们完美成熟，所以我们的祷告还是说，主啊你帮助我成全，你帮助我完美，你帮助我成熟，这是我们祷告的态度，好不好？Ask you shall receive， 你询问要求神，他会答应，他会给你，他会供应给你。雅各书跟马太的 OK， 哈利路亚，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你开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个马太七章里面很棒的应许。谦卑的人应该是自己所爱的上帝所爱的人而欢喜，谦卑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感谢主，当心你的愤怒或怒气，它可能会很危险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 OK， 那你要小心你的怒气要小心你不要随便骂弟兄拉加摩利等等所以你去看看马太五章，对别人怜悯就像神对你怜悯一样。 OK， 怜悯人的是像审判夸胜。OK， 那么怜悯人呢，虚心的人或者连续的人呢，就必蒙连续，对不对？你要看看这些马太福音的教导。那最后第三个，不是最后，就是这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的信心或信仰必须透过帮助他人来表达，就是你的信仰是透过帮助别人来 完整成熟的表达、哦、你去看看马太为什么这样讲 OK，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有行动，基本上、哦、那我有一题作业是写这个、就问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好，使人和睦的有福了，播种和平，收割公义的庄稼，这是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但是我们有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哎、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那你不能侍奉上帝金钱享乐邪恶，那么与世界为友，就是上帝与神仇与神为敌。好，这是雅各书四章四节，那马太六章在这边一样的。我们谦卑自己，意识到我们需要上帝的时候，他就会来到我们身边去提升我们，对不对？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而且神会把我们高升起来，感谢主。不毁谤众生他人，因为他违背了上帝彼此相爱的命令。OK， 因为马太七章一二节就讲到，我们不要论断人。好，地上的财宝只会腐烂，我们把它，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OK， 这是马太六章十九节。苦难中要有耐心，就像神的先知们有耐心的是一样的。这是雅各书马太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始终受到信任，所以人对你的信任不是因为你会发誓 OK， 那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要说，不要再说什么，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便是出于那恶者 OK。 好的，这个就是有一个表格，在雅各书跟这个登山宝训之间的关系。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进入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个部分。所以你们要持续的彼此认罪，持续的互相代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G4336 Prashukamai 请愿式的祷告，就是方言祷告，请愿式的是求神，现在你的应许现在就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以耶稣基督受的鞭伤，这个人要起来。那么另外有一个版本呢，因为不同的版本呢，他用的希腊字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版本他用的是一个 G2172， 就是一个 wish 我祈愿祝福的意思 OK。 所以呢不管你是用一个请愿是方言祷告，还是我祈求祝福、祈愿祝福的方式祷告呢，我都是让我们可以彼此的祝福，彼此的代祷、方言祷告、彼此认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我们这样子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伤是被不同的罪造成的，那我们在一个基督教会的团体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彼此之间可能都是会有一些的摩擦，当然这些摩擦当中呢，那我们必须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一次牧师没有正眼瞧一个会友这样迎面走过来，可能牧师很忙啊，那个会友就很不舒服，然后他就跟一个人 complain， 呀，牧师没有爱心，没有正眼瞧我。然后牧师就听到说，奇怪，我什么时候没正眼瞧你啊？那个时候呢，可能牧师的反应啊，可能就说，哎，我什么时候做这种事情，那明明是说谎，可能牧师会这样认为说，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会这个样子，我怎么会没有重视你呢，你这样讲的话呢就太伤我了，也许牧师就受伤了。那两个人呢就闹得不愉快，那旁边有人听到了说，哎，牧师啊，这个某某人他讲你这个样子，我说 什么时候发生的呢？然后讲一讲，讲一讲呢，那我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彼此认罪呗。你把一些不满的情绪透过去诽谤牧师，这样好吗？你也不给牧师一个机会解释，那这样子好吗？牧师的反应当然也可以说，牧师，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反应呢？人家说你没正眼瞧他，你瞧不起他，你就受伤了。你当然你可以这样质疑牧师了，但是我是要讲，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Okay. 两方面的感受呢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怎么样共振。你讲你的感受，我讲我的感受，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之间会不会摩擦？一定会的嘛。你对于牧师的做法你可能很不欣赏，你可能可以批评，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去跟别人讲的时候，你可能会造成的伤害是你没有想过的，没有想过的。就同样的，你任何人的讲话，特别对牧师不好的评语，到最后呢，通通都会回到我的耳朵里面。那你说我要怎么去处理啊？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一个基督的团体当中，彼此相爱，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你跟我都需要忍耐哈 ，macrotomia 哈，那种带着爱火的很久忍耐。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人他完全 没脾气不发火，你怎么说他，他忍耐，其实他心里面是很怜悯你，可是他的忍耐呢也会引起别人的不愉快。反正呢我们每一个人角度职位不一样，你总是期待对方按照你预期的应该做什么，但我要告诉大家哈，人有百百种，你要期待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相爱，但是在这个彼此相爱当中呢，你说了人家什么不好的事情是需要认罪的，认罪不需要在大众大庭广众之下，你认罪你需要跟他私下的认罪。 OK， 你去跟那些人讲你什么人诽谤的话语，你需要去跟听到的人讲说对不起，那一天我状况不好，请你原谅我。好，弟兄姐妹，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互相认罪代求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能力的，就让我们大家在这么每一个不同环境背景成长之下的基督徒融在一个教会里面实在是不容易啊，实在是不容易、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彼此代求，我们可以用方言，我们可以用祈愿祝福，我们祝福他讲话带着仁慈，带着恩典。也许他一时的不快，你也要祷告，主啊，你让他忍耐一下，对不起啊，这是我的错了。但是怎么他发了脾气啊？怎么他发了怒啊？所以我们前面讲雅各在前面讲，这个怒气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哈。我们也写过很多的作业啊，为什么发怒这么严重啊？这个发怒可以把一个原本很相爱的团体一下子就 blow away。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讲话，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接下来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疾病，为什么没有得医治？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罪，我们没有什么成为一个和睦的人，所以仇敌可以攻击我们。那基本上我在看这个五章十六节的时候呢，我引发了很多的这个思想，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病症在灵里面，我们给仇敌机会，但是解决的方式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基本上就是告诉大家 I'm sorry， 很抱歉，那是我的错。我们中国人爱面子，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可不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谦卑下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可不可以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我们就愿意谦卑虚心下来，让我们都可以得医治。 OK， 一人祈祷所发出来持续的力量，哦，这个力量呢是 eskoho， 这个是 eshus 的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是所谓的 I 能力， I 能力的动词。我们修过以弗所书的人就知道，两年前的时候呢，我带领大家修以弗所书，那修了大家是一个头两个大，里面讲到四方面的能力，那 eshus 就是 eskoho， 这个字本身呢是所谓的内里的圣灵的能力，那么我们比较直接的理解就是你方言祷告产生的能力。 OK， 那这个这个是在内里的灵的祷告的出来的能力，那么它是大有持续功效，这个功效是动词哦，不是一个名词。这个功效就是 energio， 这个 energio 就是所谓的 energy， 就是英文的这个能量的字的字根，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一直持续方言的祷告里面储存的那个功效能力能量是很大的。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比较追求的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到你第一个你要做一个 righteous person， 义人。那义人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就是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我多好，我多虔诚，我多公义。当你一有这一种的骄傲的时候，那你基本上就已经不是了。我们之所以成为义人，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耶稣基督宝血遮盖，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耶稣的公义是我的公义。 OK，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是耶稣的圣洁是我的圣洁，是耶稣的公义是我的公义，我凡事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在我祷告的时候，我一定要确认这一点，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祷告，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们愿意祈求了，祷告就给你们祈求，给你们实现。那因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在耶稣的宝血遮盖之下，你成为义人。所以一个义人祷告有这样的功效，那你的祷告是不是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我教大家金香炉，教大家恩告四重奏，其实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你的 I 能力透过你方言祷告，你的 energio， 你的功效是越来越大的。你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告诉你绝对不一样。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 以人哀能力方言的祷告，灵里面哀能力的灵里面的祷告会将来出来变成 dunamis 出去的。这是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你看到。所以弟兄姐妹，操练的方式很简单，里面的有一些很复杂的过程，但是一旦了解了，你就是去做就对了。Amen。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同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这个恳切原文没有这个恳切哦，他就是恳切，就是品愿式的方言祷告而已。求不要下雨，三年零六个月就不下雨。所以当然这个地方呢有一个 trick， 是神叫他祷告，神启示他，你祷告我就不下雨，所以以利亚就不祷告，以利亚就祷告不要下雨。 OK，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明白这个整个前后的次序，不是哪一天以利亚他心血来潮就哼，我来咒诅这个地三年六个月不下雨，那你真的是开玩笑啊，你当然是受到神的启示嘛，所以他才敢跟去跟那个亚哈王说，欸，我就是不祷告我不会有下雨的。他有那么样子的信心，他的信心是从神来的，是神跟他讲的。了解啦，你千万不要讲说，哦，我来发愿我来干嘛，拜托，你的信心一定要从神的话来的。 OK， 所以神一定有亲自跟以利亚讲话。 OK， 了解这个事情哈。那么他三年六个月就不下雨，他跟你我是一样的，哦，他这个面对850个先知他不害怕，他怕一个女人叫耶洗别，他也跟我们一样，你可能是在外面是哇不怕，但是回到家怕一个人，那也可能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性情的人，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啊，你做上帝启示你该做的事情，那就对了。 OK，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OK， 感谢赞美主，包括你的医治释放也好，包括你的先知启示也好，包括你的代祷征战也好，要确认是神叫你这样做的，你就会做得很轻松。就像以利亚一祷告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以利亚跟亚哈说我不祷告就不会下雨，他已经确认到这样子的地步了。 OK， 好，当然有些人的教导那比较深奥我就不讲了。好，第五点，基督使我们能够直接到上帝面前寻求宽恕，彼此认罪，在教会生活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第一点，如果我们得罪了某人，我们必须请求他或他原谅我们。你有没有那种的胆量？你有没有那种的基督里面的爱跟勇敢请求别人原谅你？如果你得罪他，如果你不愿意，那你的生命还很幼小，你还太骄傲，你不够谦卑。这是我打从心里面跟大家祝福的话，你爱听不听随便你，也没有什么人会再跟你讲这些事情，但是我要告诉我们当中几位，谦卑一下。 OK， 你得罪了某某人，请求他的原谅吧。如果我们最影响教会，我们必须公开承认，如果因为我们的一句话害得我们教会名誉受损，你要向整个的教会公开承认，这是我的错。 OK， 公开承认，谁有这样的勇敢？你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上帝有一天会问你为什么不敢承认。知道行善而不去做，就是他的罪。 就是蛮严重的啊。你不要说上帝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我，好，你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但你的行动在哪里？雅各在这里讲，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赦免赦免赦免，然后你没有行动。但雅各一直在强调，信心是要有行为的。OK， 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哈。第三点，如果我们在与罪恶斗争的时候需要爱的支柱，我们就应该向那些能够提供支持的人认罪，比如说我们的长老啊、牧师、传道人，还有你信任的属灵长辈。意思就是，你不要自以为上帝会赦免你，上帝不需要你做什么样子的行动，你就不做了。这个要赶快做。OK， 第四点呢，如果这样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后，我们仍然没有感受到他的宽恕，那我们不妨向其他的信徒承认那个罪，比如说你隐藏的一个罪。很久了，没有人知道，但你觉得心里面一直都有人有一个声音在控告你啊，那你就找一个你可以相信的人，可能是你的长辈，可能是你的牧师啊，也向他承认，请他为我们祷告，上帝是不是有宽恕我？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的国度里都是祭司，但是一定要是你能够信得过的人，你信任的人 ，OK， 不见得是牧师啦，就是说你信任的人，好不好？感谢主。好，第六点哈，信徒软弱得医治的条件，那第一个，你一定要委身一个教会。由教会的长老为他抹油祷告，身体的接触是信徒之间彼此的信任跟关怀。但是你要注意男女防范哈，你不要一个男的长老来为一个女信徒抹油，抹在那些比较敏感的地位，那是不可以的哈。要不然的话，就请一个女的长老。那这个地方要小心，抹油本身代表圣灵的医治 ，OK。但是这个再说，这个不是一般的疾病，不是什么感冒啦、啊，不是什么流行性的什么，或者是阳了不阳的这些新冠病毒，不是的哈，而是软弱没有办法起来工作 ，OK。第二点，出于信心的祈祷。方言祷告，你得知神的启示，确定病人有什么要认罪的地方，确信神医治的大能赦免人要临到这个病人，你可以同心捆绑这个病毒或者这个病，然后同心释放这个人。这个是马太18:18-20，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所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OK，任何的信徒都可以做这个出于信心的祈祷，让神来医治。我再说哈，信心就是一条神医治的道路，神在等待我们每一个信徒向上帝祈求，让信心的道路成为神可以透过这个信心的道路来医治的管道。所以上帝在等你，上帝在等我。义人就像以利亚一样的心情，不怕850个假先知，却怕一个王后耶洗别。可是他的祷告是大有能力，不断的内里爱能力的转化，不断的充电祷告的能力，这是就是一直 continuous 一直持续的不断。所以我们有人祷告方言1小时、2小时、3小时，那么加上哀能力，哇，加上这个金香炉啊，那里面的可以突破的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最后两节19-20，挽回失迷真道的人啊，感谢赞美主。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被引导失迷真道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被动式的动词，被引导、被牵引、被迷惑、被勾出去了，所以呢，你迷失真道。这个真道本身呢，应该是讲真理，或者是真诚、真实，应该是 truth 真实。不见得是所谓的真道了，但是呢，你从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确是在讲说你违背了真理，但是真理就真理，但是他讲真道，因为这个真道这两个字呢，在其他的地方其实他是在讲信仰，所以有些时候这个真道的字这两个字呢，在不同的书里面有不同的意思，所以第二点你必须要注意哈，在这边讲到是真实 truth 真理 ，OK。若有人使他回转 ，OK， 就是转回去归回去哈，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歧途当中回转，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而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人失迷真道，就是被牵引、被欺骗，基本上就是被骗了，被迷惑啊，那迷失真道，那真道可以有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对同性恋 ，OK，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对堕胎的问题非常非常的激烈争吵，因为堕胎就是一个谋杀生命。那还也有基督徒说我们要有这个堕胎的权利，但是基本上呢，我们在教会界里面引起很大的争执，但是这是一个好的争执，我们必须要有争执，但是对我来讲这没什么好争执的，你就承认那是一个杀人罪，但是在这一点上面呢，如果说他偏离了，他不尊重神所赐下的生命，甚至不尊重神所赐下的性别的时候，那基本上那就是迷失真道。对我来讲，没什么好讲。所以我们要使他回转，他真的迷失真道了。因为迷失这一点很基本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他对于很多其他的事情，他的看法都会有偏差。当这个偏差造成他里面很多混乱的时候呢，他真的会迷惑，他都不晓得什么是真理。所以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人，也有这样子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求神怜悯他们，感谢主。但我基本上我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负担，但我知道有些人有这个负担，我基本上不是对这些迷失真道的人有负担，说真的，因为我个人觉得他们认识不清哈。我的负担是教导人正确的认识，但是他现在不接受，那我也不会花力气去说服他，我只是求神你自己来亲自教导他，因为他需要知道，他需要顺服真理。那我宁愿多花时间去照顾兴起我们的这个下一代跟我们的未来的传道人，这是我的负担。当然你们当中可能有了负担的，我专门去收养啊，或是培养啊，或是帮助他们要回转过来，但是雅各在这里说，你们让一个人回转就遮掩很多罪，救一个灵魂不死。然后这个地方其实也隐藏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大部分的人不愿意去谈的，就是一个信徒会不会有机会失去救恩。这个一直在我们所有基督教的传统教会里面一直是一个问题，但没有人敢回答，或者说没有人敢明确的回答，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神学的概念。但是我在这边讲，雅各他说，这人该知道，这个人就是使人回转的这个人，应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回转，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他其实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没有救他的话，他的灵魂就死了。起码我是这样子读的，但是很多人不敢承认。但不管怎么样，很明显偏离真理的人是一个陷入最终的信徒，一个不再过与他信仰一致的生活的人。我个人觉得这个人会失去救恩的，啊，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那是你自己的事情。Okay. 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彻底的悔改。Okay. 雅各敦促基督徒帮助被盗的人回归上帝，采取主动，要主动跟他讲。这就是我说我没有那个负担，因为我没有时间，你们有负担有时间尽量做。哎，这个是雅各书他的教导，我们爱心帮助他，好，但是你也要小心，你不要被他勾过去了。我们这些在这个加拉太第六章讲的话，你这些坚固的人，哦，这些有人偶尔软弱了，你要用爱心挽回了，但自己要小心，不要被他勾走了。第二点，第八点，对不起，雅各书强调信心行动，正确的生活是有信心的证据跟结果，教会必须怀着怜悯的心侍奉，用爱心诚实说话，在生活当中顺服神的命令，彼此相爱，幸福的身体应该成为地上天上的榜样。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天上，在地上的生活应该让人家看见这是一个天上的榜样。哦，这个蛮高的，哦，我们面对通过对上帝和彼此相爱的吸引人们归向耶稣基督，盼望这是一个好的一种的循环。哦，感谢主，神的话不仅是我们阅读或思考的东西，而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哦，信仰、信念、信任必须要我们的手脚参与行动。然后，所以这就是雅各书他一直在讲的。哦，那最后就是拯救那些迷失真道的人，盼望我们的同学们有人是专门做这个的。感谢赞美主，愿主祝福你们。以下呢，我们五至二的作业，哈，那第一个就是参考雅各书登山宝记中的信心祷告，列出所有的经文，哈，我希望你我列出来的经文你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哈。那第二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说话带启示，请你提出你的理由来。为什么医治跟赦免是同样一件事情，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为什么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才会得医治，为什么信心和信仰必须通过帮助他人来表达，这个就是在那个表格当中我用红色线画出来的。然后最后第二题，请你简单回答以下是非题，并且给予理由，哈，我就不念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的，五至二我已经讲完了。我们下个礼拜呢有我们的那个雅各书总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一堂课。好的，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赞美主，有没有问题？好的，叶明。
我不是，我只是想介绍刚才你在谈到那个彼此认罪跟那个套，就说我们信心要有行动嘛，就比如说在饶恕这一块。然后我觉得在我的服事过程中，就是我经常看到我们华人有一个习惯吧，就是我们虽然说我去跟对方道歉啦，说say sorry， 但是呢我们很习惯，我们就是说因为你也是这样子啊，你什么什么什么我啦，所以我才激怒啊，所以我也受伤啊。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去给别人道歉，去认错，说自己的错，但是 前面好像是在认错，他后面的时候又把一大堆的理由，实际上又在控告对方，都是因为你的错，然后我才这样子，所以就变成就说在彼此认罪、彼此求饶恕的时候，就说到变成就说没有能够最终能够彼此饶恕和彼此和睦，而是变成就说。越来越糟糕，可以这么讲，就在一个循环里边吧。
那就是没有在认罪嘛，他只是在另外一种方式的控告嘛，对不对？我们通常是这样的，我的看法是，就是说我们华人呢，通常把感情跟事实混在一起，啊，比如说啊，你不同意我的，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除非你先跟我道歉，然后我就是不理你了哈。那事情的对错呢是另外一回事 ，OK。但是呢，在这个犹太人还有他们欧美的人哦，他们很奇怪了，他们可以争吵，但是呢还可以做好朋友，因为呢他们彼此尊重你的看见，我的看见。但是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就把这两个事情呢。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也把自己的感情也放进去了，所以呢我们华人就很麻烦了。我们道歉就表示说我输了啦，但是他们可以，犹太人他们可以真理叫什么，可以真进，不是真进，就是说为了这个他们认为对的事情来争取，要你看见他所看见。那我们华人往往把一个情感放进去了，那就变得很绝对啊。我这样说就是因为你怎样你怎样你怎样啊。那我觉得这个理由呢都是因人而异的啦，都是你认为这样子或是他认为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彼此认罪第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从老美啊，我们这个万恶的美帝啊，他这个基督徒我学来了。他说啊，我对刚才发生的冲突我感觉到很抱歉，让你那么不愉快。 OK， 我没有为事情的对错下评语，因为你认为你对，我认为我对，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站在一个同一个看见，但是我们中国人啊，就是要吵到你一定要跟我一样的看见 ，OK， 不然就跟你没完没了，就是我看见了哈。但是老美他不一样，他会跟你讲很抱歉啦，Pastor Liu， I'm sorry， 我很抱歉啦，我刚才。引起你那么不愉快啊，我为我引起你的不愉快我向你道歉。你有没有看见这两个的不同？我没有讲到事情的对错，我为我刚才引起你的不愉快，引发我们言语上面的冲突，我向你道歉。我告诉你，老美起码在这一点上面比我们高很多，我们一直在争结那个谁对谁错 ，OK？ 但是他真的抓到一个基督的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为我们刚才言语的冲突，我向你道歉，我感觉到很对不起你 ，OK？ 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关系，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冲突。在基督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的，了解这个意思吗？不管说谁对谁错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中国人在讲话的时候呢，好，你这样讲就是你同意你错了，对不对？我们会用这种带着情感式的逼迫对方要承认他的错，但是你记得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我们有不同的看见，事实上有很多的事情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立场角度的问题。但是我们很多的华人，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我还带着这种文化上面的执着，在基督里彼此饶恕。你先把气愤，你先把在基督里不应该这样子的冲突，你先放下来。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你甚至都不要去讨论到谁对谁错，你的立场我的立场，因为你已经吵了一架了，你已经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OK？ 那我们不如在基督里面我们先放下来，因为我们应该是彼此相爱的，了解吗？耶林 agree？
Yes,
I'm in. Thank you. OK. 好，美华，你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老师。我的问题有点像您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不是长老，因为我们教会没有这个长老制度。那么我就是真的就不能去为人祷告，有那个感动，就是有这感动，可能不是自己教会的人或者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动，可能他有软弱也好，或者有病也好，是不是也是可以去祷告？
Well, 我刚刚也说了嘛，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哈，我们都是祭司啦 ，OK， 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可以为人一并祷告的，没问题。但是就是这个长老抹油的问题，因为一个长老就是一个教会的代表，这个长老到你家里面去。OK， 抹油带着耶稣基督的关怀，会友们的关怀，然后呢，手里面一定又带了一些钱来救济你，帮助你。那这个在当时的是一个我觉得在当时的教会的模式里面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做法。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就比较没有这个样子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家能够互相的体认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那至于你说这个人去探访他，你当然可以探访他，你当然可以去为他祷告，甚至我们在学射箭的时候，哦，我就为他祷告了，我就不必经过教会啊可不可以的问题，哈，没有问题的，对我来讲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说去为他抹油，这个就让长老去做吧。如果你的问题是我不是长老，我不要去为他抹油，对，你不要去为他抹油，但是你可以为他医治祷告。
谢谢，好，谢谢老师。
OK， 感谢赞美主。好的，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什么疾病，刚刚是软弱的，是的，是不是就是灵里面的软弱、忧伤、忧郁啊？非身体可以包括灵里面的忧郁啊、软弱啊，对啊。但我们今天呢，教会里面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这个也是我牧会这十几年发现的哈。有些人他不愿意你去他家探访的，但是牧师你千万不要来，他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所以呢，你要去探访他，你要先。问他愿不愿意，好不好？弟兄姐妹，你要尊重他的意愿，但我很愿意去探访你。OK， 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祝福，我甚至可以到你家里先为你做洁净。OK， 但是现代的人想法不太一样，所以呢，就尊重他，不要强迫他，给他这样子一个自由。但是的确，他的软弱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软弱没有办法工作，比如他忧郁了，他不想上班了，那蛮严重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想法上面他需要突破，但是呢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通常有这些问题的人他不愿意牧师去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所以也真的是需要他愿意。你知道现在的人跟我们当时的基督徒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原则上面呢是可以知道，但是做法上面我们需要有智慧，好不好？感谢赞美主。 不是长老可以为他人抹油祷告吗？我个人不太会，因为牧师是不是长老？其实牧师也是长老，所以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如果要，我会帮人家抹油的，抹在你的额头上面或者是手心上面。我们只有牧师可以这样做，最多传道人，但是一般的人是不鼓励这样做。OK， 还没什么问题。我们教会当中会有很多的摩擦冲突，盼望我们大家做一个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其实隐含的意思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觉得雅各书有这样子的意思。好，我们如果没有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很容易就没有彼此相爱。但是话说回来，我们都要很有智慧的处理。OK， 因为很多的事情啊，我现在的人啊，知识领域啊，都各个层面都有啊，所以他们的看法、想法也很多样性啊，所以我们真的也要有一个敞开的心啊，我们来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他的想法。OK， 燕妮，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这个抹油这里哦。那我们如果说刚才你讲就是说是有教会的牧师长老这样才是最合适是抹油的，如果说在那我们作为一个内在意识释放的的人，然后在我们有个抹油叫做断开仇敌在这个被服侍的身上的恶，那这一个抹油跟这一个教会牧师长老的这个抹油是不是不一样？
你这个油啊、哦，是以赛亚书10:27，恩高折断沉重恶，你是要用那个油代表那个恩高了哈、哦？那只是一个 symbolic， 一个是一个象征性的 ，OK， 但是能够真正折断它的沉重恶释放的时候，是你的祷告吗？不是，是神他做的，只是你的信心的程度的问题。OK， 那 symbolic 的意思就是在这种象征性的东西当中的，我觉得你跟我不要太坚持。OK， 只是要有权位、有职位的人做会比较好。你意志释放的人通常都是牧师、师母。OK。他们有这个职位的，他来为人抹油会比较好。OK， 你自己没有职分的人去抹油，人家也会觉得很奇怪。我这样回答可以吗？
可以，因为就是在仪式吃饭的时候，像以前我们被教导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嘛，我说会不会就是滥用了？所以刚才突然让我想起，
如果你有疑问，你就说那你自己抹好了，自己可以抹自己，绝对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因为你要恩高折断沉重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恩高有没有下来的问题，不是你抹油抹多少的问题 ，right yes， 是有没有恩高的问题，对不对？你有恩高才能够折断他的沉重恶嘛 ，right？ 那
有一些人都原来就太注重这个抹油了。
那不是，就像我们这边长老抹油，其实不是抹油使他得医治，他只是一个象征性，象征圣灵在他身上。OK， 也不是他的祷告，而是圣灵，而是耶稣基督他来医治。那这个就变成就是一个 promise， 这是一个神的应许。长老来了抹油了 ，OK， 长老他也要很有信心啊。他的抹油代表了圣灵，代表了耶稣基督要医治这个人 ，OK， 他不是医治者，是耶稣基督才是医治者。他要有信心是这样的，他只是一个啊，这个中介者。OK， 它只是一个器皿，神所使用的器皿而已，好不好？感谢主。OK， 好了，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恩。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请这个陈慧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陈慧可以吗？感谢主。Hello， 嘿、hey。
我感谢赞美你。那今天你再次借着老师来分享雅各书最后一章，主要让我们灵里得到宝足。主每一章，主啊每一章的分享都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让我们从中领受到你话语的甘甜，还有你话语的丰富，你话语的力量。主啊我们祈求主，主啊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学习查经快结束了，但是我们学习的步伐没有结束。
是的。
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加添我们信心，我们在后面的学习当中，主啊让我们更加的来祈求你，祈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好叫我们更多更深的来认识你，你这位独一永活的真神。主啊我们祈求主你带领我们如何的既听到又能够行道，也带领我们如何的让信心与行为能够并存。主啊特别的保守我们的口舌，保守我们的口舌能够总是说的是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语，尤其是引导我们如何的来止住我们里面的怒气，我们里面的愤怒，我们里面的愤恨。主啊你教导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主啊这一句短短的经文，主啊实在是让我们受益无穷，也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短视，主啊看到自己真的是无能无力，我们唯有来到主你的面前来祈求你的帮助，来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口舌，来帮助我们能够总是说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语。主啊祈求主，主啊你也将你的智慧也大大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与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学习如何的智慧的与人相处，也能够是带着基督的爱来与人相处。主啊我们是那和睦的使者，求主你赐福于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和睦的使者，我们口里都会说出的是恩言爱语，主啊让人的心得到甘甜，让人的心得到滋润，使那些软弱的灵魂他们能够得到刚强。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你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主啊也来洁净我们，主啊洁净我们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口里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们都能够蒙你的喜悦，讨你的欢心。主啊求主也带领我们在课后的我们常常的来将我们所学习到的查经的这些内容能够常常的来思想，也能够常常的来默念你的话语，我们以默念你的话语为甘甜。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能够在我们的写作业过程当中来更多的去思想，也能够更多的去思想我们将如何的让你的道活在实际的。主啊求主你也来赐福于我们线上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都是能够听到也能够行道者。所以求主来加添我们老师更多的智慧启示和恩高，主啊使他能够在他的服事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再次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洁净遮盖涂抹我们线上的每一位，也洁净遮盖涂抹我们东湾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谢谢主，谢谢主，求主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